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7月30号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傍晚6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这节目内容包括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继续对中国进行访问，他的这次访华备受关注。日本海上自卫队最高官员呼吁南中国海周边国家加强海军能力。我们还探讨中国近年来在南中国海频频的军演究竟为了什么？中国股市跌宕起伏，这是不是会掀起全球金融海啸呢？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探讨，欢迎您收听。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调查人员正在研究在一个法属印度洋岛屿上发现的一片飞机残骸是不是属于马航370班机。2014年3月，这架班机神秘失踪。星期三在马达加斯加附近的琉璃旺岛海滩上发现了一片大约2米长的飞机残骸，那里距离失踪的马航波音777客机的最后联络地点有3500多公里。一些航空专家和安全官员说，这片残骸看上去是飞机的机翼，而且呢，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属于波音777。他们是根据照片和录像做出判断的。意大利副总理特拉斯星期四说，这次发现可能是一次突破，但他同时表示，怀疑这个发现能否帮助有关当局找到马航失踪班机的确切位置。法国航空公司官员正在对这片残骸进行研究，并且表示目前确定这片残骸属于马航失联客机还为时过早。马来西亚当局也派遣了一个工作组前往琉璃旺岛。美国航空公司安全人员向媒体表示，他们相信这片残骸是波音777客机的机翼，并且指出马航370班机是在该地区失踪的唯一一架波音777客机。阿富汗政府宣布逃亡的塔利班领导人奥马尔在2年前死亡，这个消息使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之间的下轮和谈能否展开变得非常不确定。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星期四通过电邮发表声明说，位于卡塔尔城市多哈的塔利班政治办公室不清楚是否会在巴基斯坦或北京进行得到授权的和谈。预计受到高度期待的下轮谈判将在本星期在巴基斯坦举行，期间将讨论可能达成的塔利班停火协议。阿富汗总统加尼星期三发表声明说，阿富汗政府相信阿富汗和谈的条件比以往更加的成熟，因此呼吁所有反政府武装组织抓住这个机会参与和平进程。但据报奥马尔死亡，这使得叛乱运动不再拥有一个明确的领导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四继续对中国进行访问，在中国跟土耳其的关系因为新疆问题还有土耳其反华示威而遭受冲击之际，埃尔多安这次的访华可以说是备受关注。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的报道。
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星期三率领一个100人商务团抵达北京，对中国进行为期2天的访问。这次访问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推动土耳其和中国加强经贸合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埃尔多安，两国领导人都表示要加强经贸合作以及在反恐和打击偷渡方面的合作。随后中国媒体公布了土耳其在全国逮捕了1050名和 ISIS 等组织相关涉恐人员的消息。环球时报周四发表评论，高度赞扬土耳其总统，斥责东伊运，并说这是他此次访华的亮点。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徐亮认为，埃尔多安这次访华的重点是止损增益。
埃尔多安这次访问中国的主要目的主要是有2条。那么用中国的古语就是叫做止损增益，止损呢就是制止这个 中国和土耳其的关系呢向更好方向发展。那么增益呢，就是要那个增强土耳其和中国之间的经贸往来。那么这次埃尔多安呢，他是带了一个经贸团过来，那么说明这个经贸的这个议题是这一次访华的主要的中心。
虽然中国媒体强调中土两国有战略合作关系和良好的经济合作，但两国在中国新疆维吾尔民族政策问题上却存在诸多矛盾。在刚刚过去的穆斯林斋月期间，海外媒体报道称中国当局严格限制新疆穆斯林公务员和学生把斋，导致土耳其民众举行抗议活动。土耳其当局七月初还召见了中国驻土耳其大使表示关注。此外，土耳其还接受了1700多名通过泰国逃亡的新疆维吾尔人，而另外100多名新疆维吾尔人被泰国遣送回中国。遣返新疆维族人的做法也在土耳其引发针对中国的暴力抗议活动。数以百计的土耳其示威者袭击了泰国驻土耳其使馆，并在中国驻安卡拉大使馆门前焚烧中国国旗。伊斯坦布尔的一个中餐厅也遭到打砸，一群韩国游客被误认为是中国人而遭到袭击。纽约时报称维吾尔族问题影响两国关系已经多年。数十年前推动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维吾尔人开始在土耳其活跃。环球时报曾撰文指责土耳其是东突运动人士的庇护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安全与军控研究所所长李伟指出，东突势力是目前威胁中国领土安全的主要力量之一。
那么我个人认为呢，中国所面临的最直接最现实的恐怖威胁呢，仍然是东突的恐怖势力。那么我们也知道呢，近些年来在我们的新疆地区呢，算是不断的发生了一些恐怖袭击事件，也给我们新疆地区呢稳定与发展呢带来了很大的冲击。而且呢，我们通过呢研究东突势力的发展的脉络呢，我们发现呢，算是在境内呢，东突依然没有能够形成呢，有组织的这样的有规模的这样的就说势力形态。所以在我们新疆内呢，那么一些东突分子呢，大多是以团伙的形态存在的。那么我们认为呢，新疆地区，我们国家新疆地区所面临的这种恐怖的威胁的形态呢，上与境外的东突势力的联系呢是非常密切的。
中国媒体报道说，中国和土耳其领导人就加强经贸合作以及反恐等问题举行了会谈。中国官方媒体没有报道两国领导人在新疆维族问题上以及土耳其采购中国防空导弹问题上是否取得进展。土耳其原定采购一批中国产的防空导弹，但是在美国和北约官员警告中国导弹无法和土耳其以及北约防空系统兼容之后，土耳其撤回了原来的决定。美国防务新闻周刊报道称，埃尔多安在临行前于28号对记者说，在该进程之初最合适的竞标来自中国，之后出了一些小问题。他说，与中国的这项价值约34亿美元的协议将在他访问北京时进行讨论。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土耳其现在展开了反恐行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就表示坚决支持北约成员国土耳其打击北约所说的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但是呢，土耳其对伊斯兰国还有库尔德工人党武装同时发动的攻击引起了褒贬不一的反应。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土耳其兵分两路，一路攻击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境内的阵地，一路攻击在土耳其和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工人党武装。土耳其卡尔卡莫斯镇的一些居民近来一直生活在伊斯兰国阵地的阴影之下，他们对土耳其的进攻表示欢迎。
我认为需要进攻，生活在边境一带的人很紧张，我们晚上都睡不了觉，因为边境那一边喷气机和爆炸的声音很大，我们的孩子很害怕。我们支持土耳其干预，只要干预能带来稳定。
但土耳其另一方面的攻击行动也就 这是针对库尔德工人党武装的攻击，让伊拉克的一些人感到惊恐。土耳其和北约认为库尔德工人党武装是恐怖分子。
村庄里的供水已经切断，他们炸毁了输水管，捣毁所有的东西，当地人成了受害者。土耳其政府应当知道，这只是个村庄，不是库尔德工人党武装的阵地，这里都是无辜的平民。
在塞尔盖利，居民们说，当地人大都认为土耳其是应当打击伊斯兰国。
村里大部分成年的男子都是库尔德武装，现在都在战斗。本来集中力量跟伊斯兰国作战就不容易了，现在他们又要担心自己家人的安全，我们真不知该做些什么。
这一带本来就是战斗多发的地方，如今又有了新的战斗，土耳其政府和库尔德人的关系因此更为紧张。美国之音记者彩婷从土耳其，泽巴阿里从伊拉克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再来看看有关于南中国海的问题。日本海上自卫队最高官员星期三在华盛顿说，中国对南中国海地区形成威胁，他呼吁区域国家加强海军能力，并且跟美国保持步伐一致，以确保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预港的华盛顿报道。
日本海上幕僚长武居智久7月29号星期三在华盛顿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发表演讲，不点名指责中国的军事不透明，令周边国家担忧。
某些国家的国防政策，包括加强海军力量的政策，非常不透明，这就引发了焦虑，威胁到其他的国家。
他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填海造岛对西太平洋周边国家构成非传统的新挑战。他解释说，一旦这些人造岛屿被赋予军事用途，中国的军事影响力将覆盖整个南中国海地区，从而影响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他说，航行自由对于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和繁荣至关重要，为了维持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区域国家应该与美国保持步伐一致，并确保美国在南中国海的存在。
And should what we can and should the regional navy do? First of all,
首先要确保加强与美国的盟友关系，或是建立友好关系，就像美日同盟那样，确保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存在。维持美国在印度和太平洋地区的存在，是这个地区现在和将来和平与稳定的保障。
他说，美国海军正在加强在印度和太平洋地区的存在，区域国家也应该做出调整，适应新的战略环境，在质量和数量上同时加强各自的海军力量。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日本加入美国在南中国海的巡逻是否会加剧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时，他说，
南シナ海における警戒監視、
有关日本是否参与美国在南中国海海上监视和巡逻活动，统合幕僚长办公室还在审看，所以我不能回答你的问题。但是我相信，维持南中国海的自由和稳定，符合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国家的利益。
7月16号，日本统合幕僚长河野克俊在华盛顿表示，日本正在考虑是否加入南中国海的巡逻。不过，包括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迈克尔·史文在内的分析人士担心，日本加入南中国海巡逻会加剧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武居智久还说，鉴于印度和太平洋地区未来的许多挑战可能出现在海上，他希望日本海上自卫队是美日同盟的基石，将美国留在这个地区。他还强调，日本通过西太平洋海军会议等途径加强了与相关国家的海军联系。美国之音思阳预港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中国建军节到来前夕，中国军方在南中国海水域进行了多次军事演习。 中国海事局在上个星期四又发布一条航行警告，说在8月1号，也就是建军节这一天的8点到17点之间，南中国海的一处水域将要开展军事行动，到时禁止船只入内。中国近年来为什么，尤其在最近，在南中国海频繁的军演呢？美国之音记者莫宇采访了几位中国跟亚洲的问题专家，请您来收听莫宇所做的这篇报道。
7月27日星期二，中国国防部在其官方网站上证实，中国海军在南中国海举行了海空实兵对抗演练，但是国防部没有公布军演的具体位置，也没有说明这次演练是否是中国军方在帕拉塞尔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西沙群岛附近为期10天的军事演练的一部分。中国在那处海域的军演引起了越南的抗议。7月24日，中国海事局还发布消息称，南中国海的一处水域将在8月1号进行军事活动。根据这则航行警告公布的经纬度范围，军事活动的地点也在帕拉塞尔群岛附近。总部在美国华盛顿郊区的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的资深研究员理查德·费舍尔认为，这些军演是为了演练新的军事能力，同时也是为了威慑南中国海争端中的其他绳索国。
Well, the drills are meant to exercise new capabilities, and China is building very substantial new capabilities.
演习的目的是操练新的能力，中国正在建设大量新的军事能力，但安排这些演习肯定增加了中国的恐吓和阻遏能力。中国试图恫吓南中国海争端中的其他绳索国。
中国海军新闻发言人梁洋7月25日表示，中国海军近期在南中国海的演练是年度计划内的例行安排，而且演习范围属于中国所辖的海空域，希望外界不要过度解读。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扎克·库伯认为，由于天气、演练周期等因素，中国倾向于在这个季节开展多次军演。但他表示，从军事演习宣布的时间和演练形式来看，其中还传递出另外的信号。
These military exercises are a message. I read them as a message in part.
这些军事演习传递出的一部分讯息是，警告美国和日本不要做出中国认为具有挑衅或威胁性质的举动。
中国、越南、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亚和台湾声称对南中国海拥有全部或部分的主权。7月23日，越南对中国在帕拉塞尔群岛东北部的军事演习表示强烈抗议，称演习严重侵犯越南主权，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并且威胁地区海上安全。越南方面要求中国立即停止演习。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库伯说，
I definitely think it will increase tensions. It is going to make countries in Southeast Asia more nervous and concerned.
我确实认为这将加剧紧张局势，这会让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意图感到更为紧张和担忧。他们会觉得中国的军事演习意在对地区某些国家动用武力。
Use military force against unnamed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中国海军新闻发言人梁洋则指责其他国家在南中国海进行非法活动。但是库伯认为，相比中国，其他国家在南中国海行动的规模要有限得多，也相对克制。
I think the reason why Chinese behavior will be alarming to countries is because of the enormous resources.
我认为中国的举动之所以令那些国家引起警觉，是因为中国向南中国海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如填海造岛、建设各类设施、军事化哪些设施、建造跑道等等。其他国家也开展军事训练和演习，进行巡航，但这些活动的规模要有限得多。那些国家如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他们不像中国那样投入了如此多的资源，试图以此来改变现状。
今年早些时候，菲律宾与美国在南中国海的巴拉望岛 举行了联合军演。本月早些时候，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斯威夫特上将在访问菲律宾时，对南中国海进行了7个小时的侦察飞行。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的费舍尔认为，中国是加剧南中国海紧张局势的主因，其他国家的行为只是对中国的举动所做出的反应。
They are reacting to China's burgeoning military buildup.
他们是对中国不断增长的军备建设、令人恐惧的军事行为做出反应。他们希望美国加强领导，帮助他们增强军事力量，协助那些受到中国威胁的国家开展军事合作。
美国呼吁南中国海各伸索方通过对话解决争端，但中国拒绝美国介入南中国海争端。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福建海警星期四在台湾海峡有关的海域举行了实弹射击训练。台湾军方表示，正在密切关注有关动态的发展，并且将会持续的建构一个足以自我防卫的力量，来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中国福建省公安边防总队海警第三支队星期四上午7时至下午5时，在台湾海峡有关海域举行海上火炮实弹射击训练。这次实弹射击演练的规模虽然远不及中国海军日前在南中国海举行的大规模实弹对抗演练，但由于其演练的海域位于敏感的台湾海峡，也引起台湾方面的关注。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少河少将说，福建海警的这次实弹射击在福建东山外海，其范围很小，规模也不大，只是小口径武器，台湾军方对此都有掌握。他说，
我觉得外界不需要就是说在这个部分哈太多的联想，我们中华民国的国军对于他的海警部队相关的射击训练我们都能够掌握，这个部分是没有问题的。
中国军队近来连续举行大规模的军演，向外界展示其军事能力和实力。7月28号，中国海军在南中国海举行被外界认为是规模空前的实兵对抗演练，出动100多艘舰艇、数十架飞机、信息作战兵力以及二炮数个导弹发射营，进行了多波次实弹攻防演练。6月初，中国军队在内蒙古开始长达4个月的跨越2015朱日河系列实兵对抗演习。中国7大军区的10支合成旅扮演红军，轮流对抗中国第1支专业化的蓝军。中国国防预算连续10几年以超过2位数的速度增加，每年都进行各种大规模的军演，似乎已成为一种常态。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少河少将说，大陆军力的成长和加强的确会给周边国家造成威胁和压力。他说，
中华民国的国军，我们面对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这个基本的原则跟立场之下，我们会持续的在不和中共军备竞赛的前提之下，我们会持续的建构一个足以自我防卫的力量，来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
罗少河说，台湾军方掌握中国军队这些年度的军演，并在密切注意其动态和发展。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朝鲜称朝核问题跟伊核问题是截然不同的，只要美国继续执行敌视朝鲜政策，朝鲜就不会放弃发展核武器。朝鲜方面的这个最新表态似乎是对美国有意推动朝核问题6方会谈做出了回应。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朝鲜驻中国大使池在龙星期二在驻北京的大使馆内罕见地举行了一次记者会，向外界说明朝鲜发展核武器的立场，回答伊核协议达成后国际社会对朝核问题走向的高度关注。池在龙大使说，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情况与伊朗完全不同，无论是名义还是现实，我们都是一个核国家。作为一个核国家，我们的核计划符合我们的利益。
朝鲜政府对其核计划最新表态之际，美国特使塞勒星期二抵达北京，推动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在此前一天，塞勒在首尔表示，美国准备用同伊朗达成协议的同样方式与平壤进行对话。不过朝鲜驻华大使星期一隔空喊话说，
我们无意参加旨在单方面冻结或者放弃核计划的任何对话。
池在龙在记者会上多次直接谈到美国，他说只要美国继续执行敌对朝鲜的政策，朝鲜就不会改变其核武部队的使命。他还指责美国将核武部署在韩国，将韩国变成最大的前哨核基地。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来看两则亚洲新闻。缅甸释放了将近7000名囚犯，其中包括上星期因为非法伐木而被判终身监禁的155名中国公民。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援引一名高层官员的话说，缅甸当局赦免了210名外国人，中国伐木工也在其中。新华社说，缅甸当局为了维护与相关国家的友好关系，将从星期四开始将这些外国人遣送回国。缅甸信息部说，基于人道立场和民族和解，将从全国各地释放6966名囚犯。目前还不清楚这次赦免是不是涉及政治犯。缅甸当局是一个在佛教节日前采取这个举措的。上个星期，缅甸一家法院判处了153名中国伐木工终身监禁。中国对这个判决表示极度关注，并且要求缅甸当局尽早将这些中国人送回国。印度星期四清晨处决了雅库布·莫蒙，他参加了1993年导致257人死亡的孟买爆炸案。53岁的莫蒙在印度西部城市纳格普尔的一座监狱里被处以绞刑，此前他曾请求宽恕，但是遭到拒绝。最初有11名孟买爆炸参与者被判死刑，而只有莫蒙一人遭到处决，其他10个人被改判终身监禁。莫蒙被判定在2007年策划并且资助在孟买几处地点发动的爆炸袭击，包括孟买证券交易所、印度航空公司办事处、旅馆以及一家电影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12个环太平洋国家一项新的重要贸易协议的谈判，据说呢在夏威夷接近尾声了。有贸易专家说，磋商过程中的积极气氛意味着协议可能指日可待。这次会议将在星期五结束。美国之音记者兰德尔报道说，还需要围绕许多问题跟产品展开激烈的讨价还价，那么其中还包括美国的药品，还有日本的大米等等。有关于这个跨太平洋伙伴协议的谈判呢，下面请您收听兰德尔的详细报道。
日本稻农担心新贸易协定会使廉价进口粮食大量涌入而击垮他们，他们希望得到保护。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要求谈判人员确定国家的最大利益是什么，并努力推动。围绕新药保护期问题也存在争议，一些设在美国的公司要求12年，但有的贸易伙伴说这个保护期太长。多年报道贸易问题的政治报记者帕尔默说，药品研制者避免与通用药生产商分享信息的时间长短对消费者意义很大。他通过网上视频说，
推迟通用药物上市，新药研制者就可以提高药品价格。
除了围绕农业和药品的争议外，批评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协议的人士说，协议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保护劳工、人权和环境。但是亚洲贸易经济问题专家、东西方中心的总裁莫里森认为仍有可能达成协议。他说，
为推动协议走到今天，谈判各方都表现出了很强的政治意愿。
夏威夷毛伊岛上的美好气氛可能有助于谈判人员达成协议，谈判人员也可能需要帮助，因为眼前的谈判比以前通过削减关税促进贸易的协议更加复杂。美国之音新闻记者兰德尔华盛顿报道。
中国股市星期三历经了跌宕起伏，终于以红字收盘。独立分析人士指出，中国政府出手托市，造成市场扭曲和不确定性。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股市本周一经历大跳水之后，中国证监会承诺出资购买股票以稳定股市。中国央行也表示将出台更多宽松政策，增加流动性。面对股市最新的剧烈波动，人们想知道中国当局如何从其大量托市举措当中脱身。有外国投资者认为，政府强力干预市场，阻碍了市场自由化计划的实施，而市场自由化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内容。也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股市目前的动荡只是市场的修正，试图淡化政府干预股市会拖累市场自由化进程的担忧。独立经济学家、市场战略师杰夫·刘易斯说，
到目前为止，其实都是一种市场的修正行为。股价的大幅上升从来没有足够的时间反映到长期收入和长期财富中，因此股市的起伏不会真正导致硬着陆。尽管股市动荡有时的确由保证金券造成，这种新的因素确实股市下行的风险。
不过刘易斯同时也批评说，中国当局的有些干预措施毫无道理。
中国当局一定程度上损失了信用，他们造成了恐慌。股市目前只是修正，政府出台一大堆乱七八糟的紧急措施托市，我认为谣言会继续。政府会退出吗？如果股市再有一次10%的跳水会怎样？政府会继续托市吗？很明显，市场扭曲目前非常严重，政府的托市集中在银行和大型国企，小企业的股票价格更加波动，没有多大改善，因此市场信号非常模糊，投资者会继续紧张。
中国政府在注资救市的同时，禁止投资者卖出股票，打击期货市场的做空行为。股民对股市波动有不同的反应，有中国股民希望政府加大管理力度，让股市健康发展。
我觉得这个跟国家的一个管理很大的相关吧，因为现在中国的股市在全世界来说的话，说的通俗一点，其实也蛮奇葩的，所以很多内在的一些东西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也不属于市场的一个正常的发展去控制的。所以如果说国家对这方面的一个正常发展如果加大力度去管理的话，也许未来会健康的成长的会更好一点。
37岁的股民王道良认为，
我想这不是股灾，这是正常的市场反应。比如说有人要做空，做空也是对的，因为没有只涨不跌的市场，这是不理性的。只涨不跌只会让人更加疯狂，疯狂的最后就是就有人会不太理智，应该是理智的事情，所以应该经过这个调整的教训，这是必要的。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混沌理论之父爱德华·洛兹伦，他在《蝴蝶效应》里面，他曾经指出说，巴西的蝴蝶轻轻拍着翅膀，就可能导致一月以后在美国德克萨斯刮起一场龙卷风。那么，中国的股市可不是一个娇小的蝴蝶。但如果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股市成了熊市了，那么熊掌挥挥的话，是不是会掀起全球的金融海啸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寻在华盛顿所做的报道。
当中国官媒操心救市国家队如何以顶赢时，境外的媒体其实并不担心中国央行救市差钱。外间似乎更为关心中国的股灾会如何的腐蚀全球资本主义，会否影响美联储加息，金价怎样动荡，苹果是否会因此而溃烂。最可怕的是美国百姓的腰包缩水的噩梦搞不好会成真。在中华币亮剑这样充满愤怒爱国者的网站上，中国股市熊掌挥挥引发全球金融海啸是一个会令爱国者热血沸腾的景象，但事实上各国金融大佬们还没有慌到那种地步。很多分析师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该为此次沪市股指暴跌负责，因为彭博社的一篇文章说，某知情者透露 IMF 敦促中国政府撤出救市国家队，因而引发市场恐慌。中国国家队显然没有撤，至少看不出短期会撤。网易财经载文说，有专家称 IMF 不能干涉中国救市主权。 IMF 看起来并无此意， 该机构总裁拉加德女士星期三上午在华盛顿召开在线记者会。尽管美国之音提交了相关的问题，但 IMF 的新闻官只为拉加德女士选择了新华社提出的有关中国救市会否影响改革以及股灾会否影响 IMF 考虑将人民币纳入其特别提款权的问题。拉加德女士说，有关中国股市的显著的波动有很多杂音和报道，但要看到的是和一年前相比中国的股市还是涨了八成。她说，
So it's a market that has gone up extraordinarily, and which is, you know, through a
那是个上涨幅度相当大的市场，而与此同时，经济增长的动力同样的迅速减弱，股指仍然上涨了80%。
IMF 总裁还提到，该机构前几天刚刚完成了中国第四条磋商，并得出中国经济颇具韧性的结论，因此足以有能力消减市场动荡的影响。拉加德女士说，中国股市还年轻，不像欧美股市那样成熟有序，因而对于入市的弄潮儿和当局而言都需要交点学费，所以维护股市有序，避免其陷入无序，当是政府应尽之责，没有人会对此感到意外。至于 SDR， 也就是特别提款权篮子纳入人民币，拉加德女士说，鉴于中国经济有韧性，股市动荡不会成为考虑因素。但是拉加德女士的话并不能掩没她所说的杂音。马里兰大学商学院教授彼得·莫里奇星期三发表了一篇观点文章，题为《中国的市场操纵终将损害全球资本主义》。美国之音问莫里奇教授何出此言，他说，中国的金融机构正趋合法化，人民币已经成为伦敦金融交易所的抵押货币，可能很快就会成为储备货币。但是莫里奇说，
Yet, China, everything that goes on inside of China is illegitimate. The government is rigging stock prices.
中国的一切所为却都是非法的。政府在操纵股价，大多数股票不能自由交易。中国人民银行开动印钞机，就是为了稳定股价、稳定元，让银行从给企业贷款的坏账中脱困。
他说，这个和美国、欧洲以及日本银行平起平坐的全球经济强权有不洁之金源，将从根本上破坏全球金融市场。莫里奇对拉加德的话不以为然，他说，鉴于其掌管的 IMF 此前在希腊债务方面的作为，如是描述中国经济不足为奇。他说，中国经济的确有韧性，原因是它受到严格的保护，而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的股市熊掌挥动尚不足以引发全球金融海啸。伦敦宏观经济智库凯投宏观的中国经济分析师刘畅对美国之音说，其实中国对国际市场的影响还是很低。刘畅说，
I mean, because of capital controls and all these things, the direct impact will be quite limited.
鉴于其对资本的控制，直接影响还是很有限。不过由于中国是个巨大的经济体，如果市场一而再的暴跌，当然还是会造成间接影响，但目前我还没有看到有此迹象。
谈及坊间有关最近一次股指暴跌的猜测，刘畅说，可以肯定不是猪肉价格惹的祸，问题是在于市场信心。至于国家队的救市威力，凯投宏观的这位经济学者说，其强力措施是为了稳定股市及信心。他说，该分析机构认为，从长期看，中国当局强力救市措施的效果不容乐观。拉加德女士称，中国的股市一再暴跌之后，仍较一年前上涨八成，但未做进一步的评论。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贸易学者加里·哈夫鲍尔则更为直接地说，即便沪股指数暴跌，相比全球其他的主要股市，中国的股指仍属高估。哈夫鲍尔对美国之音说，
So here we hav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rying to support the stock market as
所以中国政府为了两方面目的而出手救市，树立可信度和政治稳定，同时也为了避免股市崩溃，导致出现实体经济衰退的情绪。
尽管中国股市动荡导致当局派出国家队救市，引发外界对金融市场实施必要改革或会停顿的担忧，凯投宏观的中国经济分析师刘畅则说，当局看起来以决议进行改革，没有后退的迹象。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学家哈夫鲍尔说，一些迹象显示中国政府正在朝正确的方向走，而不幸的是在股市上 当局却采取了错误的步骤。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经历了苏丹红、三聚氰胺奶粉、地沟油、瘦肉精等等事件之后呢，中国人近年来更加关注食品的安全与健康。7月28号这天，有几位中外食品跟环境领域的专家在华盛顿就如何保证中国的食品安全以及可持续发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以及任宇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收入高了，生活好了，中国人越来越看重吃进嘴里、喝进肚里的东西是否安全和健康。像美国超市一样，中国的货架上也多了很多有机食品。然而，人们对所谓的认证标签并不买账。过量的自称来自某水库的有机蔬菜和成千上万个来自某农村的土鸡蛋无法让人信服。四川大学新能源与低碳技术研究院的教授张雪华博士是成都城市河流研究会的一员。这个非政府组织在四川安龙村进行创新型生态农业试点计划。
所以我们现在的想法其实就想恢复川西坝子，我们称之为当年的田园这种农耕这种生活方式，就说在这个基础上又给现代技术相结合，让说出来就让农民的日子好过一点，就不像以前那么辛苦。
张教授说，中国水污染的祸首就是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因此生态农业不仅能为农民带来可观收入，为消费者带来健康食品，还能治理水污染等环境问题。现阶段他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将这些农产品推广到更大的城市市场。张教授说，最重要的是建立起消费者和农民之间的信任。
我们现在也是要让城里面的人知道这食品从哪儿来的，你只有知道你吃的东西从哪儿来，你才会关心这个环境，才真的觉得你能做什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对城里面也是个机会。
另一方面，由于有限的人均耕地、不断提高的收入水平以及对食品多样和健康的需求，美国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也不断的成倍提高。华盛顿智库威尔逊中心中国环境论坛的詹怡琛认为，这对于美国农民来说也是一个好机会。
I think that, you know, one of the reasons that you are seeing soaring U.S. exports to China.
我认为美国对华农业出口大增的其中一个原因，恰恰就是信任，就是品牌。当中国人看到美国制造，他们对在这里生产的农产品就有了一定程度的信任，所以这也是一种认证。
Produced here, and so it is a sort of a stamp of certification.
詹怡琛认为，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食品安全是一个大问题，不过还有很多改进空间。张教授则呼吁更多的非政府组织加入进来，能够更加有效地推动食品安全和环境保护。美国之音海伦、任玉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中国最近呢出版了一个新的杂志，叫做《雷锋》。那么《雷锋》杂志的发行呢，一般认为是为了扭转信仰缺失、道德滑坡的现象。中国官方就再次的隆重推出道德模范《雷锋》。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的报道。
人民网7月24号报道称，人民出版社、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中国金融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共同主办的《雷锋》杂志。7月24号在京创刊，全国公开发行。雷锋是当年毛泽东推行极左路线时树立的榜样。雷锋的主要特点是忠于革命、忠于党，甘当革命的螺丝钉。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邓小平时代，中国走上了发展市场经济的道路。雷锋和其他中共树立的意识形态标兵几乎从民众生活中消失了。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的时候提出，要警惕文革回潮的迹象。
目前的中国，也可以说是，很不幸，也就是说，现在是，文革、红卫兵当权的时代，各级政府中，大量的过去的红卫兵，当权。而这些红卫兵有很多还是深受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想的影响，仍然是鼓吹阶级斗争 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无产阶级专政等这一套啊歪理邪说，可以说真的是歪理邪说啊。所以我们的确还是有担心的。
近年来，中共意识形态领域里极左思维回潮，文革时期的样板戏重新登上舞台，红色歌曲和红色舞蹈并没有随着主张唱红打黑的薄熙来被关进秦城监狱而销声匿迹，反而有卷土重来甚嚣尘上的势头。北京分析人士认为，今天中国社会物欲横流，道德滑坡，贪官层出，当政者号召人们成为活雷锋的时代土壤已经不复存在。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认为，中共意识形态里出现的极左做法揭示了中共内部的矛盾和斗争。
我认为现在的中国就是红卫兵派与80年代那种思想解放派现在是这两个派的斗争如果说要斗争，借用他们的话如果红卫兵派占上风，那么中国的前途是不容乐观虽然不可能在大规模的搞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大大小小的文革一直在继续，或者说文革从来没有结束小的文革几乎天天都在弄甚至包括在经济领域非法就种查这种查抄财产这种这个私人产权的各种侵犯那现在也是每天都在上演。
中国官媒在介绍创办雷锋杂志的意义时称，它填补了学雷锋活动开展半个世纪以来的专业杂志的空白。但是有分析人士说，把这些干部自己都不信的典型抬出来，试图为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供所谓道德支持和精神动力，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及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台海两岸都在举行各种活动跟庆典，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不过呢，台湾方面对于中国大陆在抗战宣传中把国民党跟共产党相提并论提出批评。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抗战老人以及英烈后代则表示，中共早就已经客观评价国民党在抗战中的贡献，抗战胜利是国共合作的结果，国民党军队的贡献牺牲巨大，而共产党军队在抗战中的作用不可或缺。有关的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在山东枣庄所做的报道。
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区是一座千年古镇，1938年，中国军队与侵华日军在台儿庄进行的一场血战，使得台儿庄举世闻名。这里也是最能体现国共合作、中国人民全民抗战的一个地方。台儿庄是国民党抗战的正面战场，鲁南地区也是八路军主力115师驻扎和作战的区域。另外，这一带的铁道线上还活动着一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铁道游击队。因此，中国媒体在宣传和纪念抗战的报道中，将台儿庄称作抗战圣地。台湾前行政院长郝柏村是一名抗战老兵。郝柏村七月初接受 BBC 中文网采访时表示，中国大陆官方在抗战宣传上把国民党和共产党相提并论，同称为抗战的中流砥柱，是不公道的说法。郝柏村说，如果从比例上来说，抗战正面战场95%，敌后战场占5%。不过，经历过抗战的退休教师任世干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抗战胜利是国共合作的结果，国民党军队牺牲多，贡献大，但是共产党军队的作用也是不可或缺的。任世干说，
所以没有国共合作，就没有当时这种抗战，就不可能打败日本鬼子，就不可能在东方战场运用持久战能把日军拖得这么久。这个但是 我们这边也要承认国民党军队的这种抗战，那些国军的大批部队都在重要的正面战场上与日军的主力都在外拼杀中，对不对啊？所以两方面的功劳作用都是不可忽视的。
任世干老人退休后坚持18年义务调查日军在鲁南苏北地区的罪证，搜集研究抗战记忆和资料。任世干援引抗战时期中央社战地记者曹巨仁1938年的报道说，在日军占领的大片地区，敌后日军的部队被共产党军队拖住了50万人，因为日本人每占领一个地方就要留一部分兵力做警备巩固其占领区，因此他们就陷入了共产党游击队和人民战争的包围之中。任世干说，整个华北地区和武汉会战时的中原以北都在共产党军队的掌握之中，所以对岸也不能不承认共产党的作用，而因为共产党人少力量小就忽视共产党军队的作用。孙继龙老人是抗战英烈后代，目前担任枣庄市薛城区台属联谊会的会长。孙继龙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共早在1978年以后就开始逐步的客观评价国民党在抗战中的贡献了。孙继龙说，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评价历史客观了，对国民党的抗战，人家从台儿庄大战有个都有正面报道了，说国民党不抗战那是说瞎话，经过台儿庄那非常的顽强打的啊，死的很多人是吧。
孙继龙的父亲孙伯龙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加入国民党，抗战爆发后以国共两党双重身份任八路军运河支队支队长，后担任八路军鲁南军区副司令，1942年在抗击日军包围的战斗中牺牲。孙继龙拿出一份中国民政部门公布的阵亡抗日将领名单对记者说，抗战中中国军队牺牲少将84人，上将12人，中将54人，这其中也有共产党人，比如彭雪枫和左权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他的父亲孙伯龙也列在牺牲少将的名单上。孙伯龙说，
这就看出来国民党牺牲的那将军多少，我说这么些将军实际共产党人很少，这个现在是肯定了。再一个，现在你看看民政部门对一些抗日的这个国民党士兵不承认点事了，不发放补助费，这些都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确实恢复历史的真面貌。
中共对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的承认和宣传，正是起始于1986年拍摄的电影《血战台儿庄》。当年有报道说，时任台湾总统蒋经国和蒋介石夫人宋美龄都看了这部片子，并请国民党中常委的全体人员观看。不久后，台湾方面决定同意开放国民党部队老兵回大陆探亲。担任当地台属联谊会会长的孙继龙说，1992年建立的台儿庄战役纪念馆和几年前恢复重建的台儿庄古城，都说明中共没有抹杀国军抗战的功劳。2010年，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到台儿庄古城为太和楼奠基。2011年，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为台儿庄古城鸣锣开埠。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山东枣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跟台湾有关的一则消息。台湾在野党台联党质疑政府部门使用的通信软件所属公司有中资的介入，可能会对国家安全造成危害。政府官员则强调可以放心的使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在野党台联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赖振昌委员表示，台湾工研院自行研发的通信软件纠科 Joker 目前有超过30个政府机关使用，也是行政院唯一允许公务员之间联系的通信软件。不过今年1月，相关的技术与经营 则移转到了疑似具有中资背景的元思科技公司。
如果说是一个我们政府所允许的一个使用的一个通讯软体，我们公务员可以在这里面谈公事的话，它的背后的老板如果是中国的话，那我们的国家的安全、我们的资讯安全、我们的治安来讲，其实变成是一点保障都没有啊。
赖振昌委员还指出，元思科技公司董事长戴伟恒是奔远资本集团与中国重庆华奔创投基金管理合伙人以及台湾区董事长。华奔创投基金是由中国官方直接参股的公司，令人质疑中国是否借此管道窃取监视台湾政府的信息与动态。台联党立委叶金麟还批评中国无所不用其极想渗透台湾的信息产业，例如中国华为公司就曾经想卖给台湾电信业者低价的电信设备，所幸被台湾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驳回。叶金麟委员还说，除了政府机关之外，包括民进党主席及总统参选人蔡英文的核心幕僚也都使用鸠科通信软件进行联系。台联党立委周尼安进一步指出，有小国务院之称的中国国家发改委投资的奔远资本集团，为何愿意直接投资一个台湾人创投的基金？目的绝对不单纯。周尼安还说，事实上，中国政府有计划地透过各种管道投资台湾的企业，并企图渗透到各行各业之中。面对台联党的质疑，元思公司表示，董事长戴伟恒确实也任职管理中国的创投公司，不过与台湾的元思公司无关。戴伟恒不介入设计、营运，只出席董事会。台湾经济部投资审议委员会表示，经过查证，元思科技公司的股东都是台湾人，股权结构没有中资。台湾科技部长徐觉明表示，工研院研发的鸠科通信软件移转给民间业者的过程严谨并且公开，同时伺服器就在台湾，大家可以放心使用。台联党则提出三点主张，包括行政院在没有调查清楚元思科技公司的背景之前，各政府机关应该停止使用鸠科通信软件。其次，政府扶植的企业不得有外资介入或是以侨外资的名义登记。最后是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应该调查鸠科通信软件是否属于管制的电信服务类别，并严格执行大陆地区人民来台投资电信事业审查作业要点。鸠科通信软件目前有200万人以上下载，除了与 LINE、 WeChat 一样都具有通信通话及贴图的功能之外，还有高规格的加密等创新功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官员星期三敦促欧盟在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填海扩岛的问题上更加明确地支持美国的立场。美国负责南亚和东南亚防御问题的副助理国务卿艾米希莱特在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研讨会上说，美国对欧盟呼吁和平解决南中国海领土争端和尊重国际法表示欢迎，但是他说希望欧盟更明确地支持美国的原则，比如要求中国停止填海造地，停止继续将有争议岛屿军事化。美国负责东亚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迈克尔·法克斯说，必须减少南中国海的冲突危险。他说，如果看到有令人担心的活动，就应该站出来讲话。针对这种说法，欧盟驻美国大使奥萨利文说，欧盟的目标与美国很相似，有关欧盟态度不明确的说法是主观判断。埃及一家法庭星期四推迟原定对三名半岛电视台记者的再审判决，他们被控支持被取缔的穆斯林兄弟会。半岛电视台表示，对开罗的这家法庭推迟判决加拿大籍穆罕默德·法赫米、埃及人巴希尔·穆罕默德以及澳大利亚人彼得·格里斯特三人的判决极度愤怒。下次审判预计下个星期举行。半岛电视台坚称，这几名记者2013年 被逮捕的时候正在做新闻报道的本职工作。他们被判有罪，法官判决格里斯特和法赫米7年监禁，另外一名被判10年刑期。好，进行到这儿，我们这一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就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紧接着我们要推出新一轮的时事经纬，希望您不要离开，锁定收听，待会儿见。